为什么说空手把锄头，不行提水牛是啥意思？
可以参一参。还有，你是这样吧，给你参那个。
白天的时候能不能做得了主？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用功了，做主，晚上的梦里头现在做主做的咋样了？睡着了，睡着没有？做梦的时候你在哪里？啥是你的心？关照怎么关照的？你有一个能看得懂的，你告诉我，我谢谢你，好不好？你有一个能看懂的就行。多少页？
24。
我这一字儿我不喜闻，佛这一字儿你不喜闻，你是啥？你是一个出家人，佛这一字儿你不喜闻，你出家你怎么为人啊？怎么为人？不识选址，徒劳念境。那你说就是像那一种的，他不识选址的徒劳念境，那不对呀、啊。就是我们昨天不是学的，不识选址，徒劳念境。宋小娜知道不？
不识选址，除了你知道呀？
知道是什么？出自哪儿？
不知道，
出自哪儿？亲爱的，出自信心明。那天我们刚说过。
那天我好像看了一半，我在睡觉，
哦，
跑
好
过
好，
来出来看见你们在那。
不识选址，徒劳念境。不是如何为人呢、啊？那你要是不知道的话，你就在这徒的，就是徒那个什么，白为人一回。好，那你要是知道的话，那好好好，那就问了。哎，你说的要识选址，好了，既是选，那做默生是指啊，就是这个指啊，就是究竟意，究竟意这个地方上是最究竟的意，就是既是究竟，究竟的是这个哪个地方究竟啊？究竟的意的这个意是什么呀？有心可明，不对，没心可明，不对，所以它是玄嘛。对不对啊？
对，都不对。
跟你老公吵也不对，不跟你老公吵也不对，就是这样的。不识选址，徒劳念境。那我就问了，既是选址的话，那这个址是什么呢？选址的址是什么东西？我不要这个东西，就是最关键的这个，大那个雄鹰展翅全靠脚下一点力，这个脚下一点力，脚跟站稳，这个就是根本的地方是什么？
我就是回答你了呀，我回答你，你问的话我都回答你了，这就是。
啥是佛性？
嗯，
你不是说佛性遍一切处吗？
对呀、啊，答的就是那个呀。其实我知道这个，但是我以为这个字还有其他意思，
就是没有其他意思。
那就是佛性的作用。
你就给我说说明心见性到底是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明？
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肯定是你猜的不？还是你
不是
自己
猜
可
的，
以肯定？
可以肯定啊。
怎么可以肯定？在什么环境下？怎么了？你一下子就肯定了？不行，骑水牛。步行骑水牛，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元稹老人有讲过这个，不是那个意思。到底还有没有别的？对，风动还是幡动？是你的心动，你的心在哪儿？你的心在哪儿？原来呀、啊，对佛法就是理解。你呢，跟你们家的那位都是理解，他只是比你理解的更吃剩，但是你就是总结道理行。后来你就把这个道理总结成了挥无所得。不可得，是因为你总要搞，所以他就难搞。那你世间上你干活也不对，不干活也不对，你照顾家也不对，不照顾家也不对，咋办呢？世间没有活的出路了，出世间也搞不定，咋办吧？
凉凉的办，冷秋秋的办，你除了这个还有啥办法？那搞又搞不定，跑又跑不掉了，用又不好，怎么办？凉凉的办，冷秋秋的办，
你不想的时候也没
脑
对上味
子
儿。
在明白，
好，这个说得好，行。
未来的本
你
子又
都是
啥
废
来
呀、啊，我们都是废呀、啊。你怎么才这一年是废的？我们现在也是废的呀。
没有，我感觉把这
你以前都不废，现在也不废，你比我们厉害呀、
感觉把之前学的都扔了。
你在迁座内悟的机会大，打旗的时候悟的机会大，这就是事实。啊，对，但是这是最容易的时候。到底要悟个啥？对了，略论您的五条看了没有？啊，好好好，看了就行，就不往境界上走。
我都没境界，我是个徒弟。
你不搭理他，你不搭理他，那个境界就会消失。你不稀罕他。你现在还在提，你都不值得一提。你咋不提那个时候吃了什么呀？跑到哪儿了？执着什么？不执着什么？还是说开悟？说那个根据那五条来说话。
反正我啥也没动啊，我也没念啊。
睁眼睛了没有啊？那是只有咒语是好事儿。
然后我当时就想到老人说的是本身就是一动不动，如如不动，就感觉念咒的那个好像是自己，又好像不是自己，就感觉
有道理，
我就在
对，
这里，
说得好。
我就在这里没动啊，为什么会有个咒语一直在念？
预定了，一念不能了了为名，然后
还没有妄念，然后我还能听见周围的声音，然后我睁开眼，我还是在定里。 然后还是能看见，但是
那你怎么知道在定里呢？睁开眼，
但是那个状态就是那样。
不不，你用什么来描述你在定里？
就是没有任何妄念，我可以睁开眼，也可以闭上，闭上眼就
是。那你看见这些东西是妄念还是不是妄念呢？
没有，
为什么你看见这些东西又不是妄念？
就睁开眼，你看到任何东西，你没有任何想法，然后闭上眼，
你看上了，你看睁开眼睛看见东西没有任何想法，那你谁让你睁开眼的？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很清楚我自己是，没有
想法。你很清楚哪一个？
很清楚自己是清醒的。你看你说的是不是入定？我
不是入定，
那是啥？
那个清醒消失了吗？消失了，
消失了，就是。我不是跟你说过之后回来躺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才消失，
躺了半个多小时才消失。
嗯，也不是，就是就我起来的时候，你们在讲大概八点多还是七点多呢？
我起来了也是没有想法是吗？
嗯，你问我，我脑子一片空白，我都不知道我在干嘛。
啊，你不知道你在干嘛，但是你还能看见，还能听见，还能说话，是不是？是不是吗？
对呀，哎呀，我说不清楚了。
别，你是不是啊？你当时能，你还走路，你说你脑子一片空白是吧？
嗯。慢半拍，就是慢。
说话不管慢不慢半拍，但是你是在说话，但是你觉得你没有妄念，是不是啊？
嗯，
是不是啊？
嗯，所以我就问你，然后
你不要考虑到你没有妄念这个事儿，不要考虑到你没有妄念这个事儿。但是当时的时候你说话的是不是没有什么事儿？
我跟你说话，你觉得我是没有事，但是我知道我那时候是提着力气在说话
啊。不管你对好，那就不提着力气说话，不提力说，你能看见东西，你能走路，这个时候的话，你是怎么了？你就是正在走路的时候的那个时候跟平时的不同之处在什么？
晕晕乎乎的。
你就是觉得晕晕乎乎了？
不是，
就
是
身体不好
嘛，就懵呀。
你就是那个时候懵，你不是也在走路啊？你怎么个懵法啊？你是懵啊还是清明啊？你到底那时候是懵还是清明啊？你想想。
对，我忘了。现在再就让我说那个时候的事情，我也想不起来。反正当时是那个样子。
当时是身体不好吗？我以为你身体不好。
没有身体不好，就是感觉下坐之后人有点好像不知道咋回事。
那不知道咋回事的那不是挺好的吗？不是，那你不知道咋回事的你也出去了，你也能走路啊，你是个正常人啊。
嗯，
你到底当时走路了还是没走路啊？
走路了吧，那找怎么到楼下？
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能听懂不能？
能。
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八个字当时能对上不能？现在你想想这八个字跟当时能对上不能？那你告诉我一句实在话，你看到的这些世界是实有的还是不实有的呀？
实有的
当时跟现在有什么区别？
没什么区别。
你没什么区别，当时怎么会懵啊？
不知道，反正就脑子就是那个状态。我
入定。
不是跟入定没有关系。
我也不知道啥状态。
嗯，那个状态是他也不是。就是什么的，他也不是那个状态，他不是就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
嗯，就是你现在让我再去那样我也能。
你这样吧，你就别理会了，继续往下做。但是那个时候的话本来有机会可以认识实相，这样。
我认了呀。
你认了你告诉我嘛，你认了什么样我听听。
我也不知道。就是那个当时就努力起了念他，这就是本来面目，我就想了一下。
本来面目是什么样？你现在说一说，咋说不出来？说说试试。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老人不是说过吗？能对应上不能？
能呀。
嗯，能对应上。好，一念不生，了了分明。那当时的时候，你不是有过起念吗？你还起了说，哎，这就是本来面目啊，什么的。
好
一会儿，等一会儿。就这个，就是你走路啊，你也什么的，你也抬不起啊。但是你毕竟还能起点念。那么这个时候是一念不生啊，还是你已经起了念呀？
那时候已经起念，后面
那起念跟那个一念不生这两个是矛盾的还是不矛盾的？这个世界是实有的和这个世界是没有的，是矛盾的还是不矛盾的？那个时候你回到那个时候想想，哎，你这后面再说吧。嗯，
老师还有一个呢，他说那个，那你那个已经起念了，那还哪能是了了分明了？我说那你要是起念的时候是不是了了分明的？他说那起念的了了分明和这个不起念的了了不一样。
你刚才我不知道这个话是怎么来的，你刚才说的那个了了分明是不是生灭的？这个地方不是这个意思，了了分明是一种烘托，所谓的了了分明在这个时候说的是，就是他说的不是没有妄想吗？是不是啊？他说的没有吗？这就是前面的一念不生，并不是没有念头，这个时候就是没有妄想，看着这些东西就觉得特别的清晰。这个时候的这个了了分明并不是一个断灭，这个了了分明就是指的是清晰，但是呢并没有说有任何的东西，所以它叫了了分明。你比如说现在咱清楚的在看着自己，但是当时这些东西都消散了，好像都不重要， 虽然能看见什么什么的，但是就是没有那种觉受感吧，没有那种觉受感，就是了了分明。它指的是这个时候就是很清晰，就是什么都在，也不断灭，但是它就是没有，它并没有一个实在的一个有什么东西在了了分明。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了了分明它并不是指的生灭法。了了分明这个时候的用应该怎么用啊？像这些人迷，他是了了分明的在迷，他在了了分明的在笑。那个人睡着了，他是了了分明的在睡着，那就是明明在睡着。他并不是指的一种头脑的清晰，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说的就是还是两个东西，就是说是两种，就跟他那个宋师兄讲的妄念是妄念，菩提是菩提是一样的，妄念要转成菩提。
那个时候是妄念是菩提，都是妄念还是菩提？你说，
那菩提不就是妄念，不就是菩提吗？
你当时有什么妄念跟菩提没有啊？
我没有的想法
啊，没有这些想法，不是也能该干啥干啥吗？
然后
这些东西到底在还是不在
啊？对啊，睁开眼那是正儿八经，我听很清醒的睁开眼的。
但是他是不是就是没有？
但是我
他是没有，还是说就是没？
我跟你说，我是没有睡着。我
那个时候谈得上有这些东西吗？
我持咒的时候吃。
不要说那些，你算老几？你告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这些东西有和没有，当时矛盾还是不矛盾？
有和没有，这是存在的呀。
你当时睁开眼睛就说：“哎呀，他们是存在的。”
没有，我没有这种啊，我就是看到这些东西，我没有任何想法
啊，
脑子里
你没有任何想法，你怎么知道你看到了？亲爱的，再说说，
哎，说不出来，
你说说，
反正我看到
了。那你是不，你是要错过去了？
那都一念不生了，怎么了了分明？或者说了了分明的，你知道了了分明的时候，不已经生念了吗？
那是后面的一种形容，那总要用言语来说一下。当时的时候的话。当时的时候这些说法的话没有必要，你加这些说法有这些说法都不重要。就是你对于你来说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就是你念咒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有咒语，是不是啊？那也能看见吗？不是
错过，怎么不错过？
也能看见啊。
那你体验了就不了了分明了呀。
那怎样能不错过？
老师他只有那一刻是了了分明的，他体验了就不了了分明了呀。
你那个不是的，这了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句话用在你这儿就不合适，不一定适合用于你这儿。你再想一想，你那个时候念咒的时候咒语很清晰，别的呢明明看见了也没有，都没有，有咒除了咒之外别的看见了就是这个没看见，你看见了这个东西就叫了了分明，但是这个时候并没有什么东西可看见，这个时候叫一念不
生。
它就是一种烘托而已，对佛性的烘托。但是现在了，回来了，现在我们又不一样了，又哭又闹又打又跳，就这个时候的话，那就是这个时候的话一念不生体现在什么？了了分明体现在什么？这个时候的话一念不生就体现在念念在生，这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它体现在什么？就是佛性的用啊，那个用一直是很分明的，你糊涂的时候它用在糊涂上，它的用在糊涂上，分明很糊涂这样的。你说赶紧说了。
刚才说啥？
一到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太糊涂。你别的事儿，你跟他，你拿出来跟他怼的那个，你就是，如果这个世界是虚妄的，对你来说还是很可怕的事儿。我觉得，
我也没想到虚妄和不虚妄，我就睁开眼看就这个样子，然后又闭上眼，我也没想啥。
或者说，你要是虚妄的，这个事儿也是很可怕的。反正是，要么是，
我没有觉得虚妄的怎样能不错过。你这样一说，我要不错过，那我现在我经历过了，你要怎么？
你经历过的你再跟我们说说呀，刚才说了吗？不是经历过的那个时候的话是到底是这个世界是有还是没有，还是谈不上有没有，或者说你有没有，你起念了还是你没起念，还是你谈不上起念不起念？
我没有起念，我只是睁开眼然后又闭上。
对，睁开眼人家你不算是起念吗？
那不就是
你是睁开眼睛闭上了，你在找自己的念头，发现自己没有念头。
哎，有可能就是我发现我没有任何念头，我就是这样，就没有任何念头，
没有任何念头，但是你还是能睁眼，你能闭眼。
对你这样说我就明白，我就是没有念头，就是
没有念头。你知道不知道桌子椅子也是你的念头，这是属于坚固的念头，知道不知道？你当时没有念头，这桌椅子还在不在啊？
在。
没有念头，你的心还在吗？不是也在吗？下座呢？
下座。好一会儿没反应过来嘛，
没反应过来就是你没散印，我都不相信
啊。散印那
对
吧？我跟你说，就是过了好一会儿没下座之前，我都已经有反应了，我还想这个事情了，但是人有点懵，知道吧？就是懵懵的。
懵的时候你不是也散印了吗？
对， 对，就是那个时候就快下坐。
那个时候懵还是现在懵啊？
那个时候真懵，我现在懵了呀。
那个时候不是这些东西也在吗？
啊，
你也能知道自己下坐，你不是有念头吗？
啊，那个，
到底是有念头还是没有念头？
下坐是有念头的。
有念头的时候跟平时的有念头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有点费力，要提起来。
你不提起来，你就不散印了。
就是呀，啊，就是很费力的要提起来，就行。我都感觉我的动作能慢好几拍，但是你们可能看到
我没有，我看着你可正常。
对，所以你说你看着我挺
正常。那你看着我们呢？你当时看着我们呢？还是正常的。
看着你们，我不知道，反正我就感觉自己。
你老是感觉你自己，要是将来你就接受不了你自己是虚妄的，你老感觉你自己。
那我就懵懵的呀，我不知道啥。
那你看着我们不是照样的在干啥？
嗯，对。
那我们到底是在干啥还是没在干啥？那我们现在也在吃饭，我们现在吃饭跟那时候吃饭一样还是不一样？
一样。
好吧，那算了算了，你这就是后面再说吧。你还是要接受这个世界和你是虚妄的，因为它是因缘所生法，你抓是抓不着的。你这些地方再往下泄泄劲儿，不要用劲儿，再继续再做，继续再做，不要用劲儿。要看略论的五条里的最后一条，如果有劲儿的话。你说你，
嗯，
这
就想老人说的，本性就是如如不动。
嗯，你再说说前面的情况。
嗯，
怎么了？你发现是如如不动了？
就好像也没有个我，但是我
你这个好像你这个东西的话，你给他说话要明白。
没有个我，然后我也没动，但是就有个声音一直在那念，一直在那里念。
然后我当时想的第一反应就是老人说的那个什么，就是本性是如如不动。
但是当时的那个本性跟那个像是割裂的还是没割裂啊？
是一体的，但是
对
啊，但是它好像又分开了的。
你这个好像又分开了，你是后面的分析，你是后面的分析。
嗯嗯嗯，是的，是的，是一体的。
分心和妄心是集体的，
一体的。
嗯，
对。
所以禅宗说有就是无，无就是有。
所以像他们那些老禅师，
你再看看赵州的哪个不明白，你问我。再看看，
怎么肯定啊？
那个时候能肯定什么呀？
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那种有觉知还是啥的。
谁跟你说什么觉知？那个时候的话，你能肯定什么？
嗯，
你呀，是明显的是什么？你不要急着去肯定，你不要急着去肯定。我跟你一年没见了，你也消失了一年了，你也不要觉得再加上一说你那个揪啊什么的，你比谁都上心。这些东西扔开了，跟你远在天边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死了再怎么揪，只能把你揪成碳。你这个东西不要再想了。然后呢，对对对，然后你这些东西的话都要，也就是说的是往下扔，扔了一段时间，就是再往后做几天再说。你现在就是本质上佛法的那些道理，这些东西是因缘和合的，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抓不着的，因为它是无常的，它是变化的，它是因缘所生法。对这一块你了解不太了解，你要接受这个事实，你也好还是这个世界也好，尤其是你是虚妄的啊。嗯，
就是也是那样，但是后面我就是也是，当时我知道了嘛，我说我碰到外面，我一个念没起，什么房子啊，什么看头，但是后面，我当时觉得我还是认了个状态，我当时想，
哎，我说这个状态能一直保持吗？然后就一下子就什么念头，然后我就走了，所以我觉得我后面还是
对这个是有一种状态，就是有的时候你跟我说回到那儿，有的时候我还是觉得那我自己。觉得会是一个状态，但是我知道状态是不是一个状态，但是这个地方
啊，你说吧，你再说。
但是我就觉得我当时可能心里我就可能一个状态，我觉得那是一个状态，我当时会有这个，但是当时没跟你说。
心里觉得这个状态是后来的事，那个东西可能存在于一刹那，
是
一刹那以后就有状态了，但是那个是一刹那，还是半个月，还是三年，就是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意义，关键是那个状态的时候的话，你肯认那个是实相，这个地方就是因缘福德。那个时候的
又觉得我又想，因为我觉得那个什么念头都没起，我觉得清清明明的，又没有任何的，对于我来说，当时我觉得是后面想的，我现在想的什么都没有。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想保持住，就没有。
当然了，谁都想保持住，我跟你说。
所以我后面我说你每次让我回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觉得。对于我来说，我还是觉得那是一个状态，有的时候，所以每次情绪
那个状态，对对对，
要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啊，我觉得还是那个，有的时候我会有这种
哦，那就有点堕光影。修行的人都会堕光影，因为那个时候的话很清明，很轻松。你后来可能会那个，但是那种的状态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 就是容易出现，但是呢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它是不经意什么时候出现，不是我们想让它出现的，就心中心的就是这个情况，第二个出现多长时间这个东西也说不好，
因为我的
还就是这个东西首先它不是说我们让它出现它就出现，我们修心中心的一般的都达不到这个，但是关键是那个时候的话它就是现前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它并没有一个境界，是后来我们不一样了，我们想着哎呀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后来不一样了，
因为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状态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经常习惯性的我想比如说一个状态对于我来说我就想守住啊
啊，那不行，就是我们最关键的是认知见，
我知道
而不是认状态，
是有问题的，所以我没有管，但是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歧路，就是说的是好多人就认状态，他就认状态认了很长时间，我现在不知道的啥样我也懒得说了，因为我们这认识的时间就很长了，如果是你认那个是状态的话，你就守吧守吧守吧，就不一定是怎么样，
也没有不是全，只是我知道不是状态，但是我习惯性的我觉得我
想要那个没事儿。你想要那个状态的话，你不要那个状态和想要那个状态在那个状态下是不相干的，你回到那个状态是不得已了，回到那个状态拎清楚，没有一个好和坏，没有两边的对比，好让你更有信心的按照这个去做功夫，去就是说的去不落两边，就是这个知见知见知见永远就是知见，永远就是知见，这个状态不用再求，以后的话可以永远不需要了。
我只是说我喜欢一个状态，我
谁都是这样的，我跟你说修行的人呢、啊、多少的都是喜欢这个状态，但是这个状态已经毫无意义，因为当时就是就是所谓的实相，就是那个就是咱们现在是打了妄想分别，所以要这个状态。
我以为是我认了，结果是我想到是不是我喜欢
啊，那不是的，你不是你认，你认这个东西肯定是错的，就是就是我们要的是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任何不认，
我知道了，但是我 OK 就是我知道我喜欢一个，我知道我喜欢，但是我知道这个没必要的，
你喜欢这个状态跟见性是毫无关系，跟断烦恼出疑惑
是
毫无关系，那个状态你说吹牛，你那个状态还不是你想来就来的这个地方是一个错误，不应该，他要是事件转变了他根本就不用提，他永远都不用提，但是就是现在的人他就是这么说吧，强按牛头吃草，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这么说了，强按牛头吃草，要不然本来这个时候应该他自己事件转变，他从这儿知见转变，他如果在这儿你啥话都不说他知见就变了，那就是他的无量的福德因缘，但是他就是一般的人他都是在要求个状态什么的，这时候就是按牛都是要回过头来求求你再想想，那时候不是没有吗，就是正那么时，古时候那不光是我这样的，古人也有做这样种那个啥的，我不是最坏的一个，
哎呀我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来，我那个时候还没到，那个时候是咋样，大家都可以讲那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就不给他安心，
有没有跟我一样的，
有肯定很多，我这个时候就偏不让他安心，因为利落的人一听哎呀妈呀你在这干啥呢，他根本都不甩这一套，这是真正的利落人，那不利落他就想呀我有没有过那个时候，完了他就这么想的人都是不利落的，
我认为那个我其实我知道那个不是一个境界，但是其实最后
他有那个境界的时候不是跟老师汇报吗，本身不值得提，但是总觉得那个
对不值得嘛，
值得提，但是还是觉得是不是就是那个那个都先等等一下，
不光是你错我们全都错，
我就说老师刚刚提这个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其实就这次见老师我就完全跟老师汇报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不觉得那个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个是正确的，我反而认为有那个三个境界的那个东西啊，是不是那个东西，我就问老师，
三个境界我不知道，光明
就是那个，对啊，我说那个就是那个，大天跟您汇报的那个，就是吧，就是什么都没有。那个它是一个是我走路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我不觉得那个一片光明是吧？
啊，滚
啊，
一片光明肯定滚一边。
可能是那个，我就搞反，我就认为是那个，可能哎，一撇什么也没有，也什么都没有，也是了了分明，而且也没有动念。而且你也是身心消融，但是你是，而且光明当中你一直在那个状态底下，它还能够自动现东西，你一点都没有动，也没有。你看我不知道啊，我以为那个我
那不是，
我知道那个境界肯定不是的，因为我知道这个肯定不是个境界线。但我就在想，好像我没有碰到个什么境界里面，那个不是。
我知道，有的时候的话，你修行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
是，所以老师一提醒，哦，原来我在那里好玩。知道吧，我在那吃瓜，吃完瓜了之后，你知道师兄喝茶不？
喝茶是不是
啊？
喝茶是不是？
咋？哎呀，
昨天那个赵吃啥吃啥老师吃啥
现在个啥都不是吗佛性现前就不好玩了、嗯、我觉得我从我个人的角度就是老老实实的说话来说的话真的不愿意说那个时候真的不愿意说但是实际的我个人的情况以及见到的师兄们的时候的话就是说的时候有的时候强的牛头吃吃草可能有点用也可能是除习气的过程。这样那个时候就是没这个时候我跟你说说来说去就是没开过口最好了、啊、开过口的都没有不错的都是错的。我都当然了不喜欢这样就是最好的呀他如果到了这儿他如果到了这儿心里移就活该让他移去吧。你是移呀、啊、还是说的是那个什么呀还是说那就。真的吗你一说没有哪个时候我开始心慌了真的没有哪个时候吗不是的不是的你别听他说
就这样一直保他们那就是一直是那样子才属于保任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完全不是你那个念咒的事儿你搁一边你念咒本来就是本分你跟延续就不要考虑念咒的事儿他可能不考虑的更多你不要考虑念咒的事儿他本来就应该念咒但是你这个我还没有说完你这个饥来吃饭困来眠就是你说的也有道理就是那个时候你念咒了你睁开眼睛还能看得见。
我忘了我有没有睁开眼反正我就很清楚的感觉到自己一动没动。
好那就是那个清楚的感觉那就是饥来吃饭困来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还清楚的感觉这个就叫饥来吃饭困来眠并不是另外有个东西你去感觉就是你不断灭那个时候你没断灭你没死。
嗯
但是你活在哪儿并没有体现你活在哪儿你还有啥
你说每个人都喜欢那个状态那这个状态是不是你们就是佛学里面说的那个叫什么受孕嘛就是觉受的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当然是当然是
那其实情绪来的时候其实
你忽略情绪忽略情绪
那在大的时候你没办法忽略你只能不抵抗不折腾
忽略情绪就是你就不会觉得太大你就不会觉得太大忽略情绪的是什么意思你可能是还是用那种培训的那个忽略情绪就像我们说的是发火啊害怕呀你直接说就行了你干嘛要给他按照你们的说法贴个标签说这叫情绪呢你这就是拐了一道弯的你就直接的说你是咋了就行了你不要给他拐个弯说一个可抽象的东西然后堕到一个境界里头堕到一个世间的那种的境界里头
这样的话就怕伤人
那就是实际上来说这种情况很简单不是伤人就是伤你你看吧还有一个就是有的人你是伤不起的那你就硬憋回去那我们工作中都是这种情况我们不能看到领导我们发火了我们等什么情绪不情绪的看到领导我们去发火了我们怎么发啊不惹不起啊没办法。不是我觉得他还有一个他就是很放大说这个东西叫情绪我觉得你就当你没有这回事儿你该怎么做怎么做你没有这回事儿你不要跟说一个情绪什么什么的不能赖你绕了一个弯说中间拐了一下弯不是你把这个东西变成了波涛及汹涌本来没有什么事儿这个做事儿那你就慢慢的说或者慢慢的说的话可以不可以的话就是慢慢的说不行的话你大声说但是大声说不可以你就试着再慢慢的说都是这种情况要不然你就调整自己的意思就是这种情况这个没有什么呀这都是这样的不要说这个是情绪跟情绪没有那我现在说话还急呢那有算情绪都这样弄越弄越抽象越弄越抽象其实那些事儿解决了也就没事了那些事儿不解决了也没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不是分析的气了他会把这些事儿给他弱化然后把自己的心里面的那种的起来的那种的情绪给他强化了、嗯、其实这都是由于不管是什么都是有一些什么什么不大丁点的事儿弄的他自己就在那儿强化不考虑本身的这些什么没有什么的事儿。
那在这边的话我没有
你不要说是情绪的不要提这回事
原来是这么简单不敢去碰的时候他就越来越大我就发现他越来越大越大我也没辙然后我就很害怕
你当然了你有的时候有什么憋得不了了你自己想办法去转转呢跑跑啊看看呢什么的也行但是主要的话就是如果是那个频繁的憋着肯定是不好的。你如果简单的其实我觉得如果简单的一点什么事儿的话刚开始就简单你尝试着说说就没事儿也可以。还有一个第一个是直接的说第二个就是尝试着最开始你就尝试着去说慢慢的去说第二个就是忽略它忽略这种心里面的有一种情感的这种的东西忽略它。为什么要就是说的是说把情感就是说比如说你说的那个恐慌啊害怕呀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情绪是啥玩意儿啊悲伤啊愤怒啊啥玩意儿的是不是啊我也不知道我都没有注意过什么情绪不情绪你说是发火啊生气啊高兴啊什么的谁没有过我都没有考虑过是情绪也不值得去考虑它呀你就说有什么具体的有什么事例你给我举一件具体的事儿
刚开始一说他就压抑或者时间长了以后他就反抗这就是越来越过 夫妻间之间不比比皆是这些事儿吗？
呀，
他没有一个
这个事儿啊，说到底啊，你压也好或者你反抗也好，这两个都不是究竟的出路，你压也压不出个什么，你反抗也反抗不出来一个什么头，这样就是这样的。但是对于心中心的修行上来说，你心里头不惦记他就是好的，压着他呢就是压的可能要时间长一点才能不惦记。哎，对对对对对，不要提，对你来说我觉得就不要提情绪两个字儿。即便是你发觉了有情绪也别理会，别理会说哎呀我这是什么情绪，没有必要，别管，这不对，关键是之间的改变，不能我们说这时候你就去讨这个时候。
哦，
不对的，他们就是实在是救不了了，我跟你说实在救不了了，是我求他们，是这样的，根本从来就没有过这些境界，连你都没有，哪来这些境界啊？也没有你这个结论，好吧？不是不是不是的，你这个看书的就是你得接受你以及这个世界是虚妄的。
我接受啊，我能接受这个事情，我没觉得恐惧。
好好好，行。
我不会觉得哎呀我这个消失我又怕得要走。
那个时候是消失了还是没消失？那个时候吗？你什么哪个时候啊？
没有消失呀。
没有消失，没有消失，那你怎么跟这个时候不一样啊？
怎么这老师真的是摁着，这真的是强按牛头吃草是吗？
但是话说回来，这种人你跟他说错过了他马上就慌了。
对，
害怕。害怕什么呀？
突然感觉周围安静了，然后
你害怕这个啊？害怕这个现前，还是这个时候来了你害怕？
就有点怕，有点就是感觉很不习惯
啊。到时候你习惯了就好了。
就感觉比如说有些时候念来记得咒语了，就很专注，就感觉那个
第一个不要在这儿，我们说境界就在这儿对境界大忌。打坐的时候不要感觉哎呀我现在有什么感觉了，千万不要这样。只管念咒。我问的这些人都是很能打坐的人，你知道吧？他们缺的不是打坐，他们缺的是转变知
觉。
不要理会境界
啊，就是一直刚才在那说了嘛，就是不理。
不是跟你说的
哦，
忘了知见变了，还有另外一种，他也不怎么觉得，但是遇到事儿了，他对这件事的看法不一样了，这就叫遇事不惑。原来这个事儿来了呀，那就那样的。现在这事儿来了，不是这样了。
我能明显就是我知道跟他吵。但是其实我心里我又感觉好像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事儿，但有个时候我再又一想，我又感觉他妈的，
我觉得你可以吵，但是你说他妈的很累是咋回事？
就没劲儿啊，那吵一，我有个时候我就想，我干啥跟他吵这一架？我真是。
你说的这个累，不管是对工作，还是对孩子，还是对于老公，你还是有情执，就该对别的还是会有情
执。就我没觉得这个事情有多大，我也没觉得他这个很复杂，但是就感觉被他一搅和，
那本身就是复杂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说复杂也是有道理的。
那样过，啊，
怎么样过不是过啊？
就我就想跟他吵。看他那样我不爽，我就想吵。
那他就是那样，你跟他吵了你能改变他？反正不是你意的太多了，你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你这个这种生活方式就是一定不跟他，一定不跟他过。那你就往生西方得了，你赶快求往生吧。你
现在明天就不想活一天，然后再去找阎一老爷去。
你还是想一想自己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你就还是想一想，那佛法上还说圣勿信如意，如意不可信呢，你就在这就这样一定要这样，太任性了。
他们这种就是只打坐不关关照的，还有
不是不是的，就是世间法跟佛法他没有，就世间法这儿来了根本都没有
什么，你有啥不好意思你说话
对对对，你就是这个说见解这个地方上的话，地方可以让见解，这个地方我们不让，你该说说。等到一说一说明心见性，一说明心见性就两眼目然，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就那样全是背出来的。你带他问，
我有情执，打破
情执，情执先搁着。你要是真的，
老公也有情执，孩子也有情执，家庭哪儿都情执，哪哪都是情执，咋破了？
要是这种情况下的话，他能说有情执的这种的东西就已经没啥大事了，他知道是错的，这就好了。他已经知道是错的了，这个时候的话就这个东西最后再破。先明心见性，这个就好办了。
是的，
那种的，我们说的有情执的，就像他这个，他都不觉得，他不觉得，他觉得这个事儿我一定要什么情什么佛法，什么那个什么别的东西，什么情执不情执不重要，反正我就一定要什么什么什么的。他这个是另外一种了，他根本都不觉得这是情执。你觉得是情执了，就是你知道你，但是你没有力量，你这个要后面慢慢的，最后再说，前面先明心见性。
都挺重的，然后
名利情重，还有一种呢，就是两眼不闻，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那一种呢，他只是没有环境，他做了一个隔绝的环境，他也未必是真没有。这个事儿你还是给他扔开，先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以后就好办了。
咱们大赛，
要不然你总是在这上弄吧，就是一会儿淡了，一会儿浓了，一会儿淡了，一会儿浓了，他就是这样来回折腾。
对，
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就是那个时候的齐老师他们那时候讲的，有一个人很有名的，现在也是圈内很有名的一个人，他的那个什么的也比较有名的一个人吧，反正是他就是说的是他就是因为喜欢一个女的，一个出家身份的，他喜欢这个女的嘛，然后他就是哎呀这自己这不对，他就闭关。
嗯，
但是他闭他修也是修心中心啊，闭了几年关，嗯，出来没事吧，他一见这个女的又不行，又回去闭关。我闭了关回来这一出这个一见不行又闭关，那你咋整啊？
直接结婚吵两架就清醒。
你说的这个老师说的是这样，你解决了这个你会不会有别的呀？就像他的那我直接离婚，不是在事儿上的事儿，是他的心的事儿，他心的这个地方，你心的这个地方要知道这个情执和不情执这两个，就是不情执那个也是虚妄的，你就没有必要情执，慢慢的也就没了。
嗯嗯，
你耽误事儿，就这个东西，你被你的情折腾的完全是耽误事儿，很无聊，很没有意义。
嗯嗯，
而且你对你事儿本身都做得不好，你说你对家里人有情执，你能教育好吗？你能带好吗？你要是跟他没有情执，理智点还能弄得好一点，别学生都能带好，孩子带不好，那不都是因为情执吗？
对对对，
搁置，不要看自己现在情执断的怎么样了，天天拿这个检验自己，先搁置，尽量的不理会，知道这个东西不好，尽量的不理会。你不知道这个世界是虚幻的，
知道那又咋了？
你要建立一个更虚幻的。
那几千年了，所有人都不在。
佛就是这么干的，他建的就是完美的世界。你也
别说了，别说了，亲爱的，他是志不同道，大不同不相为谋，但是也是我们打到我们这里来的卧底。哎呀，没事没事，你再谈，你先搁置，以后
阿弥陀佛。就阿弥陀佛，人家是完美的。那你想吧，
那我们心中心不求于果，你为啥要修心中心啊？
释迦牟尼佛这个娑婆世界，人家也是很完美的呀。你心静了，这就是
我们的不求于果，你放到哪儿了？你俩好度众生是吗？
嗯，有道理。
你这不求于果，在你这是咋回事啊？这个事儿你搁置，这个事搁置三年不想它行不行？
现在
不不不不不，你那个什么呢？那个叫什么来着？伍子胥卧薪尝胆呢，还好吧？
那不头发都白
了，他最后也用了，都要有一个卧薪尝胆的过程。别跟他引了，别跟他引了，你们这些人都不考虑考虑佛法，考虑一下你到时候是怎么懵的时候是咋回事吧。他俩倒是有点像，他俩倒是有点像，
他俩都像，
他俩有点像，
他俩，嗯，我跟谁像啊？你探讨探讨。
他俩
道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志气不同，志气不同，你有你的志气，他有他的，而且你俩的志气都不同于佛教的，跟佛教不一样，而且又非常的坚定。你反正是你也是你不管愚痴，你俩都不管愚痴，但是你们要先想成成果主，一空立世界。
这个不就是我们的底层？那就是说错误的是根本。
哎，我们这做的是直播吗？
那你说
这是你的自由啊？
那我也一直用这句话提醒。
什么话？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
你有没有注意过关照啊？
那这句话不就关照吗？
嗯嗯嗯，
这句话不是关照吗？
他这被历史已经，
你还是用佛教的这些词儿关照。元一老人的关于关照的讲了那么多，
所以他喜欢历史呀。
这就是要做个伟人，要有个成就感。
我插嘴，
我在解决我的问题。
你想改变你啊，还是咋的？你想改变你的目标？
我知道这个是虚幻的，
嗯，
但是这
那就别理会他就行了。你这股劲上来，你就让他上来。谁没有这股劲上来的时候，还有一个你就立成了两个，一个是虚幻，一个是真实，一个是这股劲上来，还有一个是这股劲下来。嗯，这股劲上来这股劲下来都是虚幻，就是随着这股劲跑也是虚幻的。你没必要给他这股劲上来了就随着跑了，你再加个戏，哎呀我要力挽狂澜啊，怎么怎么样啊，或者什么什么的，没必要。所以佛法对世界是有益的，佛法让这人，所以他那个那叫什么来着，智大国如烹小鲜也行。还有一个那个烹小鲜的人，他就安安分分的烹小鲜。小鲜，智大国如烹小鲜。
菜好菜，
清清身
好菜，
做番鱼的时候要小心。
不是，
不是，
就是这个意思。
好吧，好吧，好吧，
很轻松的意思。
这些你不用理会这些情绪啊。你要是知道的话，你就先就是按照佛法的修行好好的修，别理会其他的。我们都在讨论佛法呀。问题少年，我跟你说，
就是因为快三十，所以本来这个东西。
别别别，你现在学佛呢，你不讨论快，别跟他，你别跟他说话，别跟他说话，你跟他说话，你就世间法加上世间法，我不懂，我就家庭妇女，别跟我谈这些。哭完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你看看你那个赵州里头还有哪个不明白，你特别想问的，你说，我听听，我看看嘛，我不会吵你。
我挺好奇的，下次再遇到了，怎么能不错过呢？
哎，你看，
在惦记。
他刚才问我，你听见了没有？嗯，
对呀，我也没经历过。
说那个时候的话。这些东西有和没有他很懵，你一说他错过了他一下子就开始。
对，我在如果下次了我怎么能错
不是你，这世界是虚妄的不？
是。
你是虚妄的不？那你要有啥东西错过或者不错过啊？先用脑子在转圈儿。这世界是真的是虚妄的吗？现在说啥我都可起疑情了，吕师兄。
我说，
你说啥我都可起疑情。
嗯，
我担心你是那种安插在心中心的卧底儿，在这儿。我这说的也不一定合适。我想着这个，那释迦牟尼佛他就去建立不就行了吗？他就去创造啊，他为啥不当了，是吧？你怎么最后的答案是啥？那行了行了，那你就求解脱呗。对对对，你还是有点脑子的啊！不不不，他跟不跟你说话没事儿，这些东西你就是有你这些想法，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他毕竟是因人所生吧。
那聊一聊吧，看能不能动动
你。这是因果，这是共业跟别业，它是共业跟别业的问题，它是共业的问题。
就我隔壁的，我就一直让他过来。
那他就不是一个，哎，师兄，哎，那个圆环师说的，他叫你过来聊，你说的人多。人多就不聊了，你学的是道还是学的是人啊？不用请教，没有请教，谈不上请教，我们是一样的学的，互相的那个什么切磋切磋就行。他说的是人多，他好好聊过，我一聊觉得不对劲儿，但是他不觉得他不对劲儿。
听到没有？我知道你说过这个话，我为了你好了。
没，你是以前的时候学什么的？是不是学的？是不是啊？你说嘛。他那里有你这个特点，你没有说，这是我猜的。有你这个特点。
我是为你好。因为老师说过这个话，你好像觉得你好像比前面的上的是法师啊，或者老师啊，或者上师啊，肯让你一个啥？但是郭老师一听就发现，
就是说的是他当时说了一句那个什么，心空了消业障啊，这个心空了业障就消一些，消的轻一些还是怎么着的？这句话肯定是不对劲儿的，这句话肯定是见解上有问题，有比较严重的问题。学佛是知见证。但是都是供你参考，你自有你自己的也就算了。你说是他也没事，因为我们接触的什么圈子的都有啊，有很多的也是人家所禁止的什么的。但是佛法的这个地方，我们在这还是可以大大方方讨论的啊。我倒没有聊这些的，但是这几个特点我能看出来。他就没说几句话，我都看出来。不能够清醒人开悟的，这个属于大妄语。当时元音老人那个就是下面有一个弟子，叫他当时的时候势力非常的大，然后那个。好多的人就齐老师就请宋志明去到鹤壁去煮过漆，他的那个弟子比元音老人的那些弟子还铁粉，但是元音老人最后就不让他传心中心了。为什么呢？就是他就是说，哎呀，你开悟了，谁开悟了？他写了一本书叫《开悟的宝典》，成佛的诀窍，《开悟的宝》写了一本书。我一看我就拿下来，马上我就拿过来翻，但是我看里面的东西，可惜我没有看下去。他是这种的，你开悟的宝典、成佛的诀窍什么的，就是他这一类的也就算了，你方便说嘛。但是他就是因为他许别人开悟了，后来元音老人就说这个很糟糕，就把他的那个传法资格给取消了。就是这个事儿在你们那儿，你们可能有一些所得，有一些感受，但是这个地方佛教的这个开悟这个地方上，最好不要这样，就是不要觉得这个就是开悟，我觉得是比较好。因为开悟这个地方肯定没有迷没有悟，这个地方需要再仔细，你心里有没有疑惑，你心里还有没有一点疑惑，还有没有一点烦恼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地方自己心里还是有数的。佛教在这一块是既要提倡明心见性，又不许你明心见性，不许明心见性是带引号的，要提倡开悟，但是又不许开悟，不许你有个悟可开。你要有个悟可开是没有明眼的上师去啃你的。有过几个是因为跟他一样的情况，后来我也没有说什么。这一类的我觉得不大好，其他的嘛，因为他的那个论点啊就不太好了，就像你们这种的，他的论点就不太好。他的意思是一定要，他说过心中心有几个不好的地方，然后还说了那个就是这个要一定要通达了以后再修心中心。实际上不是的，你通达教理跟妄想执着减轻他们两个是对应的。你就像六祖，他不是学经教行的，他也不是不通达呀。你不能因为就出了六祖一个人，你就说就是指六祖是特例。不是的，他不是特例，他是就是佛教修正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所以说你这个实修才容易真正的通达。你应该尽快的实修。然后你说你的一肯肯定是有什么肯定的没有？你说你一肯肯定。
我自己对自己那种。
那你要一肯肯定，你修也不用修啊。
不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你看的这些我们也都看了，我们也看佛经啊，我们当然也看
佛经，我都还没开始看
啊。佛经你没开始看呢？那你怎么知道他们说的是符合佛之之见还是不符合佛之之见？
没有说认真的仔细看上，就是有一些是看了一点。
看看佛经吧。心中心法是纯正的佛法，因为你修心中心，你看佛经啊，看祖师的开示，古大德的任何一派的祖师的开示都容易看懂。
别的倒没有啥，我只是觉得你千万别觉得自己悟了，这个肯定是悟你的法身慧命的。我给你啥了？你感恩我呀？
给我提点，
提点你啥了？
嗯。
佛这里有议会了啥呀？佛这里是有两个棒，一个是增益棒，一个是减损棒。你不要这么客气。
他是没有理，没有说过话，他是看着他不忍心，他把他叫过来的。
跟这有啥关系？我是说咋我就不能说话？
吃醋啊？
我不是吃醋，我说咋我就不能说话？我得解决我的问题啊。
你啥问题啊？我说句实在话，我连你是啥问题我都不知道。因为你一会儿蹦跶出来，蹦跶出来的问题好像可大了，一会儿你又没有了。我们说的什么解决的，你说哎呀这是骗我呢，这是蒙我呢，你刚才又把我绕进去了，你又挖坑了，都不得懒得搭理你。反正你一会儿就消停了，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你啥的主要问题是啥，搞不清楚。反正你有问题的时候，你那个问题比天都大，然后你的问题还经常变，然后你一会儿还没了。
那想通了可不就一会儿就没了吗？
想你都现在不是真正的想通。
或者你想解决什么问题？
对，这个问题我都没整明白。
你说要不去伤人，要不去伤己，你说你自己选。
嗯，
伤人。没有，我没有说伤人。那我说我这个不是问题。比如说我做了什么，我也不纠结，做了就做了，没纠结。
没没，这做什么不做什么是梦幻泡影。
我知道，但这个就不是问题。就是、
你还是觉得是问题，你还是觉得是问题。虽然是那个什么的，虽然是那个啥，不是问题，但是也还是没有必要做的就不做，就是这样。
那现在他有的时候他就，那也直接就做了呀。
什么叫做直接就做了？不对的就别做，对的就做。以后的话有这种情况还是不对的别做，对的再做。
我是
虽然是不对的做了，以后还是。做对的
是这样想的，但是有的时候你不会经过思维，你的这里，
那你就应该经过思维。
嗯，那这样就会憋屈了。
你憋屈了怎么了？憋屈了也要做对的，那要杀人是不是就杀人呀？
不会去那样干。
那就是佛法的力量，佛法的力量就是让你憋屈着憋屈着，后面不憋屈着，就这样不做坏的。当然你那坏的也不算什么太坏的。
是啊，我这也不是坏的。
对对对，我就是说的是这种事儿，这种事儿，这就是佛法的修行的力量。佛法的修行的力量就是能够靠我们的知见，能够靠我们的理性去，它是这样的，这是修行的力量，这个跟知见没有关系。齐老师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是这么说的，不是你这个，你这个就说句实在话不算啥，不算啥。嗯，
是长期把它当个啥，所以它习惯是个啥，所以是一种习惯。你说不，
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这个东西的话，你就是那个啥呀，你要是这样的话是错误的知见什么的，你觉得在那里受了害了就应该告诉大家呀。
我说了呀。
这个没有什么，这个没有什么。嗯，我是以为你说的是。
我现在我没有，我是有的时候是有一点憋屈，但我也。
嗯，这些事儿在你身上发生肯定有它的因缘，就是认命，简单来说
的。
但是以后跟他们的观点不共就可以了。那知见不对就是知见不对。那我们不憎恨他，但是我们该批评也批评。啊，对，我也想说啊。但是离开了佛法这个劲儿，比如说是在单位里面人家说了佛身心灵，我也不一定，我还真不一定说，但是我也可能说，我就一般，我跟你说，我说句实在话，我就说的这就不太好了。结果在我们单位，我说那些心理学的你们远离他们，他们都有病。
所以我说我是养成那个习惯，要么原来就是
心理学的
那些或者憋屈的那种习惯。
是的是的，
这边
他自己有问题了，他走向心理学的，这个很好，这个也没有什么，就是他处理事儿的时候处理的好怪，他处理的好怪，我们单位那几个都可怪，我不是我非要这么说，他们就是好怪，就是好怪，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处理问题用了他，但是实际上他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我觉得是这样。有不是信这个的，他这个不是信，他有的人呢，他做什么事儿的话，他会去认为这个事儿特别特别的管用，管用到可以治疗那些你想象不到的，他们也认为能够治疗。但关键是这一点他就成了邪的信了。实际上的话这些事儿啊就像是水能解渴一样，但是它不能解饿呀。对吧，这就是说的世间上的凡是有相的东西的，它的那个害处和它的益处，它都是就是说是片面性的，它是有相的，它是局限性的，它不可能把它夸大到一种无限无限的程度。佛法这个地方是能除一切苦，但是它的前提是什么，它不是皆空嘛，它才能除一切苦嘛。他是离了所有的相的，所以他能解决相上的冲突和问题。他们我们单位的那些就是做这一行当的人， 就是有的人把它当成一种工具，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是信仰这个东西，他有什么事他觉得这个东西能够就是能帮他解决他心理上的各种的苦恼啊、烦闷啊、可难受的这个，他就是信仰这个东西。
那老师，这些就是外道的这些法啊，然后其实我觉得他们好多都是受益非鱼的。那受益非鱼在
这些东西还不如普通人呢。
就是受益非鱼不是讲魔所摄持吗？那我们在那个打七的期间呢，就是说老师就强调明心见性的重要性，佛法的重要性。那这算不算受益非鱼啊？
佛法这里没有一啊，问题是，
魔所受持。
但是你自
身体有问题的，
你当然了，那是你自己愿意进去的，为什么别人没进去啊？他是有这个方面，被洗脑了也不可怕，这些事儿都没啥可怕的。那刚才的还有呢，那他那一派的呢？那仁泽法师的，
也没听过
我。仁泽法师这一派，好多派，好多派，好多派。好多派的，就是这些派能修心中心的，说明他多少还是好一些的。慧力法师的算一派，但是慧力法师这一派现在已经落下去了，现在主要是体佛这一派。体佛法师这一派，现在听慧力法师的已经不多了。我不知道，反正现在整体的就是这种现象。你接触的这些人过来的人，他们想要了解佛法，然后他们来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一类的人。台湾的，你都不知道慧力法师啊。我们不要议论具体的人，就是议论知见就行。他们变那是他们的因缘，我们的这个标杆啊，那就是这么说吧，那十地菩萨看八地菩萨他也是没见性啊。看这个标杆在哪儿了，在明心见性的这个标杆前可能要退掉好多好多好多。从这个角度来说，点谁的名说好像是就是说的是就是会打掉好多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也好像是也得罪了很多人，就是明心见性的标杆它是这样的标杆。它标杆的话就是有，但是这些标杆去掉了这一个高的标杆，那低的标杆来说的话，它有它的那个什么，它有它的那个就是说是整体的来说，它有它的就是它有它的有利益的地方。这些人不学那些，他怎么来学心中心啊？他当然有它有利益的地方，但是总体上来说，这两方面来说的话，实际上我还是倾向于就是尽量的找佛法，不要去依靠那些，就尽量的去找佛法。找佛法又不要钱，你求你就是就这么说吧，你真遇到难事你给佛磕头。你去三步一拜也好啊，你给佛磕头，你看看佛经，你回向回向什么的，哪怕是为世间的事儿什么的，就是我总觉得这些是我可能是时代不同了还是怎么着了，我总觉得这样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真的有什么你也应该是这样的，我总觉得是。而且实际上就我个人来说，我也觉得这样是有用的呀。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谁刚开始的时候是说一下子就正信了，那都是迷信。但是学着学着觉得这样不对，这样也没有什么价值，应该看看佛到底说了什么。
有的地方
不是的，不是的，讲大乘的他不是的，你说的是讲法，就是讲法讲大乘的讲的都是头头是道的什么的那种的，他也是讲师，就是主要是关键是你是依靠这种的讲，依靠这种的理解去思维分析出来的，还是压根就不是。就像是那个什么，有就是无，无就是有，若不如是必不虚守，就这句话你看看，这就是矛盾呢，你咋办呢？这句话你讲怎么讲，你按照大乘的，就是他一定要给你讲出个道理来，他不讲出个道理来他就觉得不对。实际上的话就是你知不知道这个地方究竟义，这个地方上他不是理解和分析，你知不知道这个大乘的这个讲义上他能够讲大乘的教义，他也能够烘托大乘的教义，但是他就是有的时候的话，他如果纯粹的只借助理解，他不提倡人去修正去行起谢绝的话，这样的话的这种的大乘还是相似的大乘，但是他能够讲这些大乘的教义总是好的呀。我们汉传佛教整体的讲师他们讲的也都是大乘经教，这个维摩诘经里面说过大乘菩萨呀，大乘菩萨他是能够接受大乘的义理的，他能够接受大乘，但是他还有一个义理的影子在，他接受这个大乘的义理，但是他行持上他还不能把大乘义理完全的跟他的行持搁到一块儿。比如说他跟你讲色为什么是空，对吧，色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它是空，空为什么是色，因为这个性是不可见的，它要通过色来衬托出来，它能这么讲。然后你问他，你说这是色还是空，他就答不了了。依法不依人，依法不依人，这些心中心的这些老师还是佛教的这些老师什么也好的话，他在一定的程度下他能够解决你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的话就是学人超过老师的这种情况屡屡发生，他一看他就知道这个老师的见解就不一定了，不能那么满足，不能那么过瘾，而且甚至这个老师有的时候说的是有问题的，他在见解上是超越的，这种事儿是好事儿，这经常有，自古至今都经常有。那佛教中还有另外一句话呢，见于失其检视半德，见过于失方堪传授。当然了这个地方不是说超过，但是说的是很容易有，很容易有。 他还是应该有自己的见解，修心中心是容易有自己的见解，就是有他会形成自己的见解，然后他又会超越，即便是这些人不怎么样的这些的知见的什么的，他也没有怎么受他的影响，会有的。所以现在传法导师很多，因为先要让他传播出去，我觉得吧，这是我的理解，可能是这么想的吧，就是说这个人老师他不明白，但是他下头有可能会出明白的，没有什么认证，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好，你爱信谁的信谁的。
那阶段的哪怕新中心的老师，他在不同的阶段，他刚刚成为观灵老师，或者是很多年的讲法老师，那其实都是看自己能不能认，自己认的是啥，自己信的是啥，是这样。
你说的大概的是这样，大概的是这样，这就叫依法不依人啊。那元音老人都说依法不依人啊，肯定是这样的。那元音老人是元音是新中心法的第三代祖师呢。他是代表着新中心法，但是就这样元音老人也还是强调依法不依人呢、啊。那下面的更是这样，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是啥来着，你说的那个就是很模糊，你刚才的那个问题提的。
我其实想问的是
修行的年头从来都不看的，修行的身份也不看的，是要依法不依人。
怎么去鉴别或者区分自己在什么，比如说有的他是一位观灵老师，他讲了一些话，那有些话我觉得是跟我一致的，有些话觉得跟我是不一致的，那什么时候是该修正我自己，什么时候该就是依止于老师的这个讲的这个东西，那我怎么区分呢？
首先说的是见解，就是不是说别的，这个地方说的是见解，并不是这个事儿。你说要炖萝卜，我说炖白菜啊，不是这个事儿，说的是见解。那么见解上的话，学人自有学人眼，他自己他有他的眼，他要是没有他的眼，他也有办法呀。他就是看三代祖师啊，我们不是经常让你们看吗？跟三代祖师的，跟齐老师说的一致不一致？跟他一致的就信，跟他不一致的就不信。齐老师以前还说过呢。就是假如说一个灌顶老师没有人知道他能灌顶，但是你坚信他就是元音老人的传承，那你这个灌顶上也是合法的。原来齐老师还这么说过，问题是我们哪有这种坚信，我们还是要保险点。所以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金佑辰，你说的这个就是说白了要学人自有学人眼。这是见解，说的是见解啊，不是别的，不是说做事，是见解上学人要自有学人眼。你这个地方越透彻越明白，你就这中间你越能看清楚。
是不同的老师讲话或者答疑的时候，听到这些老师的回答，自己内心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的老师讲完话，就是可能问了个问题，老师也没有再回答我，好像没有对应的回答我，但是好像我一下子就觉得好像也想不起来我刚才问了个啥，容易是这样。但有些时候就会觉得心里好像你也没听懂我说啥，我也不知道你在说啥
啊。那个也正常，那听不懂是听不懂，不是你说的这个是两回事，那就是听不懂的很正常，我们经常互相听不懂，这个倒是很正常，不管是对我还是对别人，关键是你非常的清晰，他答的这个是在这个时候这么答是不对的。
对，我就是这种觉得他说啥呢，
那很正常。
我就想那是不是我自己，
那就是说你就要看你脚跟稳不稳了，你脚跟稳不稳。你其实啊，你多看看佛经，多看看禅宗的祖师的开示什么的，多看看这些的，也慢慢的会知道是咋回事。秦老师说了，我们这些传法老师不是都明心见性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便是都明心见性了，像我们这习气很重，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缺陷，那很多啊。
老师，我有一次见性，
明见性后才能传法吗？
我有一次在线上，我听那个在河南那边有一个传法老师在讲，秦老师也在。
你是要干啥呀？你现在是你要干啥呀？你想要说啥？你想要说哪个老师不明眼还是咋的？你说说我的事儿就行了。沙师辈跟那个云门啊，他们就经常在一块儿搞的。
谁让他开悟，谁就是谁的那个根本上师。
虽然是这样，但是他们还是敬重自己的老师。你可以跟齐老师说说历史啊。
先上聊。
齐老师对历史很熟悉。
先上要是聊的话，
齐老师会背那个诸葛亮的《出师表》，我不会。我就说了，我是家庭妇女。你这什么呢？你就是违背他的部分，又有什么相干？你是来修行佛法的。
他明明就是有关系。
啥关系啊？
那些人他不就是在找解脱的办法？
哪个历史人说他要解脱了？那就是佛是不是就不对呀、啊？你看看。佛啊，你当个国王，你就是不是应该有利于大家解脱吗？你怎么为什么要不当国王啊？
对啊，所以说这个
你看看他一天到晚就这样赖人，那你现在就不被他牵引吗？这就是修行啊， 你现在就别被他牵引了，你念个咒啊，实在不行就念咒呗。
对，其实我也想听，就是
哎呀我不想听所以就是让他说的时候他就不说，
他俩的各有各的心思。
这我心里面，我想
好奇，
每次在说的时候，其实我想听他说
的问题。我的问题很明确呀。
他就是一个愤青，我跟你说。
我也是愤青。
不是的，你的愤，他的愤青，他是一个立大志的愤青。
我是怎么都变不成你是自己想要的垃圾，
你注意力都在杠上了。
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到底是释迦牟尼佛伟大，还是毛泽东伟大？大概就是这一类的东西。你生出来到底是利还是弊啊？对，你的妄想执着这么坚固，你也要试一试去解决。
我不留着吗？
最脏的活，最累的活，也许就是你自己的妄想执着呢。太厉害了，好好好，他也是这么认为的。他现在认为这些事儿不重要，别被他绕进去。我跟你说，就忽略他吧。我们讨论的是佛法，你说说他跟佛法的关系。
不理解。
不是的，我都觉得不是的。佛他跟佛法的关系，这就是因果。因果的显现就是有共业有别业。你这个话都可有意思，他的意思就是
找的是世间法解脱。
他这个意思就是世间法找的是解脱。跟你说说我的工作经历，可好玩了。就是我们那个心理学有的时候是有用的，就是你比如说他有的变态杀人的，他就是变态杀人的，他杀人他总是有那种特征，所以逼得你不得不研究这个犯罪心理学。他就是他喜欢这个女的，他就是他要把这个女的杀了，然后把他的对对对，把他的那个五脏六腑吃喽。哎，对对对，他就是这样一种的。你看看，就是这样一种的。还有一种，就是他，你说说他这种的。还有一种的，就是比如说，我不是经常讲另外一个故事吗？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演员，他就是被绑架了。然后我们那个心理学的那个教授就说，这个人呢是反社会人格。反社会人格叫什么呢？就是他特别的没有情感，他非常的有理智。所以这种人，就是他曾经跟他的狱友逃跑的时候，他的狱友就是受伤了，他就把他狱友给杀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呢从小他就爱偷，他爸就说他，然后他妈心疼他，就跟他爸离婚，他妈带着他过。然后呢他一偷东西，他妈就难过，他妈就不让他偷。后来他就说了，他说他要是想解决这个问题，除非就是把他妈给杀了，他就没有问题了。但是他还是下不了手，就是他是这种反社会人格。他绑架了，把那个电影明星绑架了，他拿不拿到钱他都要把他杀掉。就是说的是他认为把人，你看他对他妈的这种解决方式，就是他认为这个人他断灭了他就没事了，他要是把他给弄死了他就没事了。哎，有的人认为离婚了他就没事了，不是反社会人格，就是他们一种断灭界呢，他是落了断灭界呀。他认为我把这个人给弄死了我就没有事了，我就再也没有事了，你看看我就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哎，就解决了，
我把他处理的
就没事。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处理了这个事儿，还有别的事儿吗？对呀，所以我问你呀、啊，你是一利啊，还是一弊啊？你生出来是一利啊，还是一弊啊？你别说生一利，什么兴一利，你不就是生出来的吗？你现在在这大兴风浪，你就是生出来的，你现在正在大兴风浪，你说你本人，你这个驴，你是一弊还是一利？对呀、啊，你不时候你在那说什么呢？你说什么空话呢？那没有那个时候，不就没有利弊了吗？不用说啥，你这些东西先搁置。就很简单，就跟刚才那个师兄说情执一样，先搁置吧，先搁置吧，三年以后你再去兴啊，还有去生啊什么的，去吧，去立啊，去避啊。
很多次。
那就是说的是，要么就是在意不了，我跟你说的不在一个频道上，我跟你说，要么就是被这个转，要么就是说的是不被这个转，就是反正是，那你要是修行上，你就落的就是这两个点，要么就是被他转了呀，要么就是我怎么样不被他转呢？我跟着他跑了，或者是我又不跟着他跑了。我跟着他跑的时候，就是他紧妄想执着太深，要么就是他松动了。你就在这两头跑吧，这两头跑照样也还不是佛法。
为什么？
你松动了又值几个钱呢？谁稀罕你的松动啊？当你死了吧，对你死不死很重要。你死了我就不用还啥问题啊？啥问题啊？那问题不是一时的事儿吗？有那个时候才有那个问题，没那个时候不是没这个问题吗？你什么念不念呢？你老是重视什么念不念呢？念是什么玩意儿？念从什么地方生的？你又怎么没有的？你给我说说心在哪儿？你不用啊，你就说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地方你明白不明白？不明白。但是有一次你说了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呀，这一类的都是这个结论，都是这个结论。反正你现在的就是因为你的心不好，所以你这样。然后我有一个人就跟我说了，我真的我都看不下去。
他就是说人家 PUA 他，他就离了婚嘛，然后他们就说是你不好，你离了婚。
天就这样，老师，
啊、
所以我现在不敢说，怕说就被 PUA。
然后他们就谴责他，他跟我说他就是那个里头的人，经常的谴责他。他后来就给我看他的那个群聊，可多可多可多的。
我要，我现在要
你，就是你，你倒霉，就是你。
因为我之前就是这样，一群人对着我，
一群人对着你也没有什么的，那佛还有
就当真了呀，我就觉得
佛还有那个啥，
我
不是这个事儿，不是的，不是一群人对着你，是因为是什么呢？就是说的你这个问题到底他说的点对不对？是不是一群人不重要，到底他
说
的那个点，
他
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就是有这样的事儿，就是因为你坏。所以你有这样的事儿，你说天上掉下来一个石头砸住他了，就算是过去有这个因果，那也是过去的呀。他就是说这是你坏，他都给你总结了是你坏，他都已经有离婚的事实了，还说是他坏，他不好，一个女的就不应该离婚，就不应该有什么什么的，就一直这样的去说的。我说天哪，我说这啥群啊？
老师，你忘了那个打气的时候在那深圳平山，那个赵倩让狗咬了嘛？然后人就说了，也是咱迁座的师兄啊，他说你这个。就心善的人一般心里的那啥的是不会被狗咬，你说被狗咬的话就是没有问题。
赵静冷笑了，
我之前会自卑，又说我不笑啊，又说我啥，我就真的去改那些
改不掉。金古寺那个大鹅追着那些师兄咬的也出来了，一堆人在那说这个大鹅为什么不咬我，为什么咬他，为什么咬你不咬我啊？
不应该怎么因果
师傅，我因什么果拿给
师傅。你就是有不好的，那也是过去的不好落的。谁过去的时候都有个不好，谁过去的时候都有过不好。所以说每个人的一生他都不可能就是那个啥的，因为他有好多好多的各种各样的，不可能。那佛还有病的，他们的意思就是他不是有一类的观点，就是有病是因为你不好吗？我心说那佛有病他咋解释啊？他们就不敢吭声。
我
说佛还是中毒死嘞，咋办？你咋办？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像
明明
知道那个佛被挨石头挨害，主要是因为他前世不好，就是类似这样。
那佛也
他现在也不好，因为他在哪一块比较明显，所以他这一块就有显发，就是这样的。他们都会这样的去说。就会动的，不，他们不会说佛，他不是说的是这个因果是通三世的，他会说你现在什么不好，所以你显发出来是什么是那样的。
你心情不好，你家里人不好啊，怎么能不好？他就说那都不是你的事儿，那都是他们的事儿，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然后把那人夸得可开心了，回家。
哦，就是人精神有问题，人不精神，没问题就不会。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念个佛号都比这些要强很多。不要打这些妄想，你跟他们一比，你觉得你幸运了？你是打了几个期的？你那个性在哪里？你的心是啥？心是这儿啊，还是啥呀？看看佛经，看看一些啥基础的开示，嗯，比佛法师也是好的。
之前学的，
比佛法师讲的像，还行，就是讲的
做起来。我靠，那我要不要去读读佛经啊？是我的问题。
每天，
我觉得你的问题主要是为什么要一定要什么什么？你说了你也白说，你一会儿你都摇子过心罗了。你要是真要，你要是真要做什么有意义的事儿，你还是做做佛法上相关的。你哪怕你有相的，做做佛法上的呢？我觉得是。
相要做。
啊，对对对，没兴趣。
要学就学最上，要不然就。
你学最上乘的，但是你现在不是老是找有意义吗？
不被牵引的时候我就不会找。
你这是堕入到你的思维里了。我的意思是你非要干个什么事儿，你就不如帮忙点佛法。你说佛法要找这种人帮忙，佛法也是遭了老罪，倒了血霉了，我跟你说。啊，
我干。
不，没啥，这没啥，我们这没啥要你干的，没事儿，没门儿，摇子过心陀了，这个事儿我看就算了。你打酱油，就是我也没说是你一定断坐，你就打酱油，你能修下来心中心就行啊。我打酱油的意思就是你志不在明心见性这儿，